弟兄姊妹早，感谢主，有机会见到这么多弟兄姊妹，每一次来都觉得心中特别喜乐。一生活在地上，弟兄姊妹，我们的日子是很短暂的，我们求主让我们更多宝贵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日子。今生乃是为永远来预备的，今生只是暂时的，今生只是客旅和寄居。主耶稣说，当为永生来劳力，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求主今天早晨再来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宝贵活在今生，更是知道怎么样为着永远而活着。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早晨要读的圣经，在这个节目单上面。我们先读今天早晨我们愿意跟大家交通，你们是世上的盐。好，那我们来读罗马书14章7到8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弟兄姊妹，在这里保罗的话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不知道你今天读了这样的话，你心里觉得有什么感觉？你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吗？今天在地上发生在每一个小事环境里面，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的目的是为你自己呢，还是为主呢？每一件事临到我们，绝不是偶然的，都有一个荣耀的目的。他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为什么我们能要这样做呢？乃是因为弟兄姊妹，今天你再不属于你自己。在座可能还有朋友们没有信耶稣的，你也许还是做你自己的主人。若是信主的神的儿女，神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付了他重大的代价，乃是他的生命，用他生命的代价买了我们。从今以后，你不再属于你自己，你属于主耶稣。有没有人花钱买了一栋屋子，你说这个屋子我买了我都不能用，我要涂红色也不行，我要涂黑色也不行，我要开一个 garage 也不行，有没有这样的事啊？没有啊，因为你买了这个房子，这房子是你的，你有主权，对不对？今天耶稣基督买了你，你是主耶稣基督的，你属于他，有这位主人真是好得无比。他不是像地上的主人，他是那么爱我们，这位主人真是好得无比。你属于他，你真有福了。若朋友们，今天你还是为你自己而活，为这世界而活，说实在，你实在是为罪而活。因为圣经说，只有两个主人，一个主人就是罪，一个主人就是主耶稣。你没有自己，自己其实就是属于罪。但愿你今天早晨能够再看一下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再看一下你到底活在地上是为什么。我们是为神而造，他有荣耀的目的为我们。活在地上不是一阵风，活在地上不是一个气息，不止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为神的荣耀而造。朋友们，我们有一个荣耀的标杆，我们有个荣耀的目标，我们有个荣耀的家乡。所以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所以在地上没有什么好忧虑的。不是因为我告诉我自己不要忧虑，乃是我或活或死永远属于耶稣。我活着，主耶稣负我责任，他爱我；我死了，我永远属于他，我不害怕。弟兄姊妹，每天都应当很喜乐，这个荣耀的盼望在我们里面，每天都有胆量活着，因为主爱我们。好，我们看马太福音5章13节，我们一同来读。你们是世上的盐，失了味， 怎能叫他在贤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好，路加福音14:34-35，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在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今天早晨主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但愿主今天早晨开我们的耳，主要对我们说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求主开通我们的耳朵，不是贺姊妹说话，是主耶稣说话。贺姊妹也在这里要听主的话，所以我们都要打开我们的心来听主对我们说什么。主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我想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盐哈。但是盐若失了味，就什么用处都没有。他说无用，他说只有丢在田里也不合适，是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对神对人都没有用处，只好丢在外面给人践踏。所以主说我们是世上的盐。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我们有永远的生命，都要到主那里去。那今生到底是怎样为永生来效力呢？今生乃是说，主在这里说我们是世上的盐。好，我们怎么样为主而活，为主的荣耀而活，让这个盐味能在世人中间被显明出来。盐必须有咸味的，我们既是世上的盐，那表示说我们应当有味道，对不对？什么味道啊？那个盐的味道是主耶稣。那表示说所有的环境今天若是没有盐，就是淡而无味，非常的乏味。你有没有觉得你过得真是非常乏味？你觉得你过得真是无聊？那就表示主耶稣的咸味在你身上并不很明显。你应当是活得很有盐味，真正的盐乃是耶稣基督，他是跟世人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为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而活着，无论或生或死，弟兄姊妹，你都是主的人，为主耶稣基督而活着。啊，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在那个运动界里面有很有名的一项那个运动的这个比赛哈，就叫马拉松赛跑，对不对啊？这个我想没有人不知道的。那我们愿意来告诉弟兄姊妹说，这个马拉松的赛跑背后呢，为什么有这样的赛跑呢？是有一个故事在。所以说这个赛跑呢，是因为主前差不多500年左右的时候呢，那时候波斯帝国非常强盛。波斯帝国就想要呢借着他们的所有的武力呢，要整个的征服世界。第一个要打的目标就是希腊啊，就是要攻打雅典。那时候呢，雅典没有那么多的军队，波斯有10万大军，雅典呢只有1万，很软弱。这时候他们心里非常的着急和害怕。在雅典的城外呢，有一个平原叫做马拉松平原，那个征战呢就是要在马拉松平原打仗啊，就从那里的那海港上，他们是那个有陆海都有啊，要上来啊，就在马拉松平原征战。这时候呢，希腊城的人呢都非常的担忧而紧张，就想要呢到他们附近的一个他们的这个邻邦，就是他们的朋友友邦来帮助，请他们来帮助他们来对付仇敌。那这时候呢，他们想我们的邻邦就叫做斯巴达，他们是很多的那个勇敢的勇士，很会征战，要请斯巴达来帮助他们。那这么远的路要怎么办呢？那时候也没有电话呀，也没有电脑啊，那怎么办呢？要传承这样的信息呢？后来呢，全国上下一致认为呢，就有一个人叫做 Philip， 这个人是有名的长跑健将啊，那就把这样重要的任务呢就托给他。所以Philip 这个人呢，真是爱国家，真是如同爱他的家，爱他的自己一样，非常爱他的国。所以呢，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接受这样的命令啊。 然后就 跑到斯巴达，他是连夜的跑，没有停，跑了两天两夜跑到斯巴达。那他向斯巴达的君王呢请求，说到他们面临这样的这样的危机啊，请求他们出兵来帮助他们。当他这样的一直跟他们的君王讲啊请求的时候呢，最后呢得到的结果呢是斯巴达的君王说 No， 我们不帮助你们，我们不愿意出兵啊。这时候你知道这个菲利普心中啊真是非常的失望而且着急，所以他想我必须赶快的回去，所以他就没有停，一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又赶快就往回来跑，就是又跑了两天两夜就跑回雅典城，告诉他们说没有人要帮助我们。这时候雅典全城的人呢就团结起来，就要想说怎么样用最好的计谋呢能够得胜这场征战。所以过了不久波斯大军就来到啊，波斯大军呢就有十万，他们只有一万，而且还有很多的那个军舰。所以因为雅典人的这个团结意志，又有因为他们不断的在他们里面呢就告诉他们说这一个征战呢就必须要赢不能输，是为着国家为着自己为着所有的家园，我们必须勇敢要专心啊。所以呢他们最后呢在马拉松平原征战的时候呢，他们真的是靠着他们的勇气，也靠着他们的所有的计划安排，他们是得胜啊。他们只死了一两百人啊，但是那个波斯大军呢真是完全的崩溃啊，那个连军舰呢都很多的被他们这个俘虏来啊。那当这个征战呢得胜的时候，在马拉松平原得胜的时候呢，他们的将军呢是非常的高兴哈。那就是说要把这一个使人振奋的消息呢立刻带回到雅典城。这时候呢就想说什么人去报这个好消息呢，想来想去还是叫菲利普去啊。那这时候的菲利普呢也参加征战，所以他已经是全身都是血而且非常的疲倦，但是为着这么使人兴奋的消息啊，他就临危受命说好，我愿意去报告这个好消息，就不顾自己的情况，然后呢就又跑回去雅典城。当他跑进雅典的中央广场的时候呢，许多人在那里等待，他举起他的双手向他们呼喊说啊，朋友们啊，我的同胞们啊，你们欢乐吧，我们得胜了。说完这个话，菲利普就倒在地上死了。弟兄姊妹朋友们，这是一个人为着他的国家的荣耀，为着他自己国家的前途，是不顾性命的人。所以后来当第一次开始有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呢，他们就要纪念这一位国家的英雄所以呢他们就有马拉松的赛跑。这全程呢是四万多米那所以呢凡是跑马拉松赛跑都要跑这么长的路。弟兄姊妹，我们只是说到一个地上的故事，人为着自己的国家可以不顾自己的性命，能够把自己完全的献上，今天得着这么多人的称颂和纪念。弟兄姊妹，我们乃是为那个荣耀的国度而活着，我们的王是那么荣耀，我们的君王为我们舍命呢。弟兄姊妹，地上的国地上的事都要过去，都是很暂时，我们要起来为主耶稣基督而活着，为这荣耀的国度而活着，将来的奖赏是非常，是叫你今生是不能想象的，是人未曾思想，人未曾明白，人未曾知道的。人若爱主，主耶稣必要好好的赏赐他。若有人爱主，乃是神所知道的。若有人不爱主，保罗说这人可咒可诅。所以弟兄姊妹，愿今天早晨主的爱在激励我们众人的心，为主耶稣基督而活是你最大的荣耀和福分。主说我们是世上的盐，盐就是有影响力，盐不是很大声音，盐不是有很多的吵闹，盐不是有很多的话语，盐是有影响力。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在为什么神要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说人能够闻的气味，用鼻子闻的嗅觉的味道呢，大概有一万多种这个科学的报道。但是人可以尝的那个味觉呢只有四种
一个是甜，一个是咸，还有呢？酸，还有呢？苦，不是辣。
辣是一种刺激，辣不是味道。我们的舌头里面没有辣的这个味觉，辣是一种刺激。那所以呢，一共只有四种。那为什么呢？为什么神都不说我们是世上的糖呢？是我们世上的盐呢？糖不是挺好的吗？甜蜜蜜的，我们都喜欢，是吧？为什么不说我们是世上的糖，是我们世上的盐呢？所以早晨我们要来看一下世上的盐到底是什么意义。我们说盐呢是非常普遍的一个东西，非常平，就是说就是那个价廉啊，非常价廉，不是很珍贵、很稀奇的东西。像那个在山里面采的什么什么矿啊，或者什么宝石啊，都是非常稀奇的。但是呢，盐呢是非常平价的，是非常普通的。在地上呢，我们说海水里面有盐，有3%的盐。有一些那个死海沿海里面呢，有15%的盐，盐是非常非常的多，盐是非常的重要，盐也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约伯说：“味淡而无盐，怎么吃呢？”哎呀，这个东西没有味道可真难吃。这个只要一点点盐，我们就觉得真的味道太好了。所以盐呢，是我们生活里面不可缺少，人人需要，人人喜爱。那我们说盐的那个化学成分呢，我想人差不多都知道啊，一个是钠，一个是氯，对不对啊？这两样元素呢，我们说在化学界里面都知道，这两样元素不是有毒物就是有爆炸力，就是这个就好像啊，这个我们这个罪人一样啊，我们这些罪人身上有罪，不是就是爆炸，不然就是有毒啊，就是在哪里摆的都是叫这个环境不平安啊，弟兄姊妹，这就是罪人的本相。但是呢，这个氯和钠一摆在一起啊，哎，这个出现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啊，叫做氯化钠，可是人见人爱啊，变成了非常平稳不容易变质是我们可以吃可以享受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氯和钠呀，我们这些人呢，一碰到主的爱合在一起的时候，哎，就充满主的爱，充满主的喜乐，充满主的平安不一样了。弟兄姊妹，这就盐的奇妙。所以在生活中没有人不需要盐的，我们这些人呢，一碰到主耶稣就被主耶稣改变了，就有盐的味道，真正的盐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就我们都成为盐了。所以我们是世上的盐，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盐，进到我们里面就使我们成为世界上的盐。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地上是盐。那么盐呢是要用得很平衡，对吧？盐若我们都知道盐若吃的太多，我们心脏不太好的，血压不行，说不能吃太多盐。但是呢，也不能没有盐，没有盐这个人也是血压降低，这个人也是要死的，不行。所以呢，盐要用得很合适，什么情况用盐，什么时候用盐，要用得合适。所以弟兄姊妹，世上我们是世上的盐呢，你只有主耶稣知道要怎么用我们，知道吗？什么环境给你要怎么用你，要用了多少，耶稣基督知道，不是你知道，不是凭己意而活，是要为主而活。所以我们要常常亲近主常常读主的话来聚会，就叫我们里面知道说，我的主人要在什么情况中用我，而且用的什么样的合适，用多了也不行，是用少了也不行，要用的刚刚好，就叫人觉得说，哎呀，真是太好了的帮助。所以呢，有一个那个一位弟兄姊妹，他们呢家里呢兄弟姐妹通通信主了，就住在城里面。这个妈妈呢，母亲呢，老人家呢是住在农村乡下，妈妈呢就是不信主，所有全家的儿女都信主了，但就是不信主。所以每一次他们有机会回到农村的时候呢，就要传福音给妈妈，对不对他们就盼望他信主，所以大家都想，哇，每个人都来跟他讲啊，告诉他信耶稣啊，什么什么什么，天天跟他讲，他就觉得像轰炸一样的，受不了。他说：“你不要再讲了，受不了，我听不懂你讲什么东西，听不懂，别讲，很烦，不要再讲了。”那几次以后的都不能讲了，他们还是很着急，怎么办呢？妈妈又不要听了，他说不要再讲了，那怎么办呢？
所以后来想，他们说我们还是要祷告，
对不对？弟兄姊妹，当你传福音，人家说不要再讲了，你还是要祷告，你不是不要传福音给他呀，要祷告啊。那主啊，该怎么办呢？我要怎么说才合适呢？后来呢，
他们祷告以后就知道了，后来他们回去了。回家的时候呢，他们每次妈妈回来看他们回来都非常高兴，他们跟他讲信耶稣，他说信耶稣都是很好啊，信耶稣每样都是好，唯独一样子不好的就是不肯拜祖宗，对不对？那我以后死了怎么办呢？都没有人拜我，那我都饿死了，不行，你知道吗？所以这样是绝对不行，别的都可以，都蛮好的，就是这样不能接受。所以后来呢，他们祷告足以后呢，就大家又回去了。回去以后呢，就有一天下午呢，妈妈睡午觉，他们呢就摆了这个吃饭啊，就摆了这个晚餐呢在桌子上啊，然后呢就叫他妈妈起来吃饭啊。那老人家在睡觉啊，叫啊叫不醒啊，他睡得很好，叫不醒他，所以呢过了一下呢，他们就把饭菜都吃过就收起来了。然后妈妈就醒过来了，就说现在是吃饭的时间啊。怎么不摆饭呢？要吃饭呢？他说妈妈，我们刚才都已经摆过饭了。他说那我怎么都不知道呢？他们说我们叫你，但是你都没有起来，你知道啊？所以呢我们都吃过了所以我们收起来了。所以他妈妈就有点不高兴，所以那个儿子就跟妈妈说，他说你想啊，这睡觉的人都不会吃饭，死了的人怎么会吃饭呢？弟兄姊妹，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他妈妈就突然明白过来啊，对了，睡觉的人都不吃饭，死了的人怎么会吃饭呢？哦，信耶稣是对的，信耶稣是对的，不会吃饭，死了不会吃饭，就这样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不在乎你用多少的劲，也不在乎你多么努力说多少的话，在乎你的主要怎么用你，是吧？他会知道说用的怎么的环境中，怎么样的情况中，做什么样的事是刚刚合适。盐呢也有一个很好的特性呢，很特别的，无论是热水、温水、冷水，它都会溶解得很快，对不对啊？一下就溶解了那就是说盐能够适应于各式各样的环境。弟兄姊妹，你们是世上的盐呢，今天我们都是啊，主把你摆在什么环境里，你都可以适应的，你不要说我不能适应了，你可以适应的，盐是什么样的环境都能适应。有的人呢像热水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啊？因为传福音给别人，哇，他这个人好像呢主已经预备好了非常渴慕要听啊，你快点告诉我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我真是很想信耶稣很热心的样子很要听的样子，那真是高兴了，对不对？哎呀，我今天真是太好了，碰到这样一个人，一传福音他就信耶稣了。有些人呢像温水一样是好好好，挺好挺好，对对对，你信你的吧，我信我的，不要来搅扰我了他对他的灵魂不关心，是不是他也不会反对你，但是呢他也不热衷，他也无所谓，就像温水一样。那怎么样啊？你要继续要跟他讲啊，你要为他祷告那也有的人呢像冷水一样，我没有信主之前就像冷水一样，每次人要跟我讲，我就好好的给他驳一顿，没讲过来就这样讲过去就是那个里面很刚硬的很悖逆的，这不要接受的。冷水主也是一样，盐永远都是会在各式各样的环境，盐就发出它的味道来做见证，对不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姊妹她对我们同学她就带我们去她家，他们家是信主的那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呢她妈妈呢就给我很深的印象。那时候呢我想已经差不多四十年前了，我们那时候家里环境都是很简单，而且就不是很富裕，不像现在生活很富裕，都很贫穷那他们家呢做生意很有钱，而且他妈妈呢是这种做官家里的出来的所以是贵夫人那所以他们家里呢在台北最好的区域，最很大的房子然后又有汽车又有车夫什么都有。然后每次去他们家的时候呢，他妈妈就是很招待我们这些他同学了，对我们很好那就劝我们信耶稣。但是呢，当然信耶稣我是不要信的但是呢，我就观察他的行事为人呢，我觉得那个真是给我很深的印象他呢，虽然他家里那么有钱，是一个贵夫人， 啊，你就看他那个样子就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啊。但是呢，有那个对那个他们全家的那么多的很多的工人呐、啊、车夫啊什么，那个态度啊，真是可亲，一点没有架子，一点也没有吩咐命令的样子啊啊！对我们当然很好，对他所有家里人都是一样那么的谦卑柔和，你知道，让人觉得身上有盐味道。弟兄姊妹，这是给我很深的印象。虽然我并没有立刻信主，但是这就叫做盐的影响力。他并没有一直的拉我们去教堂教会去听，没有，但是他身上有一个影响力，身上有一个味道，叫人觉得羡慕。所以弟兄姊妹，主说我们是世上的盐，盐是有一个影响力量，叫人觉得说你跟别人的味道不同。那盐呢有几种的功用，我想大家都是在生活里面都很明显。比如说第一种呢，它的功用呢就是盐是有调味的用处，对不对？什么东西你觉得淡而无味，放一点点盐你就觉得很有味道啊。有种菜吃起来很难吃，放一点点盐你就觉得哎，这个味道完全不同。所以神的儿女在主所量给我们各样的环境里面，弟兄姊妹，你可以使这个环境有味道。所有的地上的环境是充满了乏味和无聊，很多的人的心都是觉得非常的沮丧啊，觉得非常的消沉，天天所听见的都是抱怨，都是不满意。只有神的儿女会发现这个环境中有主的美意啊！我们祷告，我们会发现主会改变环境，会改变人。我们会发现说主有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啊，在很多的环境中带领我们越过。弟兄姊妹，这只有神的儿女有这种特点，这就是那个盐的味道。所以在各样的环境中，弟兄姊妹，我们要表现我们里面有主耶稣。有一个弟兄在公司，一个电脑公司，他是做 programmer 的。那我觉得现在公司很多有这样的情形，我是不止一次听见，就是下面有很多的 programmer， 上面有 manager 管理他们。常常这个 manager 呢，好像都不懂这些 program 的事情，他却来做 manager， 下面的 programmer 就觉得很不喜欢，因为他吩咐他们做很多事情，他们觉得不合适，他又不懂啊，他又要管他们，所以因此他们都非常不高兴啊，下面几个人都不高兴，就大家呢就联合起来呢，想要对付他，要把他赶走。所以当他们一起呢商量的时候呢，他们都好就商量同意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对付他。那这个弟兄呢也在其中一起，但是一回家祷告呢，就觉得里面不行，主说不行，不行这样做，这个这样做主不喜欢啊。所以他说这主要怎么办呢？他说你去跟他们说啊，我不要这样做，主不喜悦啊，我相信主呢把我摆在环境中呢有他的美意，他要呢带领我们，我们可以为我们的 manager 来祷告啊。那所以呢他说主啊，你要给我力量，给我恩典，给我让我去说这样的话啊。所以当他跟他的同事们讲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个个都他们不信主嘛，说你这个说的是什么，但是这一点都不实际啊，我们不相信啊。但是他说没有关系，你们不信没关系，我祷告啊啊！所以他天天呢为着这个情况祷告，为着他们的 manager 祷告。弟兄姊妹，主真的是听我们祷告的，主就改变整个的情况。这时候他的同事就看见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面。弟兄姊妹，这叫做盐有调味的功用。我们是这样为主而活，让主的影响力能出去。我们说盐呢也有医治的功用有一个弟兄呢小的时候呢身体不好，很瘦啊，所以呢小孩子很顽皮就常常就是跑啊摔跤啊，摔跤以后呢脚呢就发炎流脓，那很久也不好。但是呢因为他家呢附近是海边，所以他很就喜欢游泳啊，虽然脚摔破了呢也常常跑去游泳。那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个脚这个又有伤口又化脓，说跑去盐水里面什么感觉啊痛啊，是不是啊痛啊。但是呢小孩子贪玩不管痛啊，你知道照样去游泳。但是你知道就是这样游了几次以后呢，那个伤口就好了啊。 因为盐呢是有那个防腐，有那个杀菌的作用啊。所以说真理是叫我们得以自由，但是当真理来的时候，真理的光光照我们的时候呢，先叫我们心中痛苦。每一次我们蒙光照觉得里面痛苦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就是你得医治的前奏。所以我们要很感谢主，要羡慕主的光照。我们这些人常常不知道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得罪人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说了叫人伤心的话我们也没有感觉，我们只觉得说我们如此这样表现是很对的，我们是很常常是瞎眼的。我们需要主光照，当主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后悔，我们痛苦，我们就来祷告求主赦免我们，你就得了医治。盐是有医治的功用。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有一个故事，一个以利沙，先知以利沙的故事。有一次他到了这个耶利哥城，有许多人来看他，说告诉他说，你看这个耶利哥城这个地势多美好啊，你看这个城多雄伟啊，地势真的很好，只是有一件事不好，就是这里啊有一条河，这个水啊，这个叫人死了，这个水啊就叫所有这里所有产的植物啊，就土产都不熟而落。所以啊这个地方怎么办呢，这个是人都不能生活，这个水苦吃了就叫人死，这个树也不长果实，虽然这个城这么美好没有用。所以呢后来呢就以利沙说，你们给我一个新瓶里面装盐，就带我到城外去，到了水源的地方把这个盐从新瓶里倒出来。他就说，耶和华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以后这个水不苦，也不会叫人死，也不会叫土产不熟而落。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你会在你的环境中遇见有许多的人，真是非常的优秀，也许身体也好，也许又聪明又能干，这个又有干劲，又能够做很多了不起的事。看来他真的样样都很好，唯独一样不好，他总是身上一定有问题的。弟兄姊妹，无论你看这些人多么优秀，多么了不得，多么有才干，他总有他的问题在，就是唯独有一条河不好，这条河发苦，叫什么都不好，那是什么啊，就是生命里头有罪就不好了，是不是？所有的问题就是罪呀、啊，一切问题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我们在周围很多主量给你的环境，主很把很多的人摆在你周围，他心中有需要的。所以我们要发现那个问题的源头在哪里，也许你并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但你却能够发现他的源头，就是生命有了毛病，有了罪了，需要耶稣基督。你要走到他生命的源头，把那个盐耶稣基督倒进去，但主耶稣却要用你，你就是那一个新瓶里面装的盐，倒在他的水源，主说我就治好了那些。所以今天我们身上许许多多的光景，有病的光景，沮丧失望灰心下沉的光景，需要主耶稣基督来医治我们。盐是有医治的果效，盐呢有防腐的果效，我想这个也是大家众人知道的。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呢，这个无论是肉啊鱼啊还有菜呀、啊，你怕坏掉的时候呢，就放很多的盐啊，让它不要腐坏。我记得我好几年前去中国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那个因为在农村没有冰箱，我们好多人聚会，聚完会每次那个菜剩下来倒掉又很可惜，就加盐呐、啊。哎呀，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不知道，第二次吃那个就也咸得不得了，第三天更咸了，第四天简直咸都吃不下去了。就是怕它坏嘛，对不对？所以一直加盐，每次都加盐，哎呦，咸得不得了，最后简直一点都吃不下去，咸得不得了，那就怕坏嘛，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这个世界是一直在腐化中，在腐败中， 因为有罪，撒旦把很多的罪，越来越多的罪摆在人的里面，罪人的罪一直在发出来，刚硬的罪，悖逆的罪，不信的罪，反叛的罪，各样的罪在人的里面，现在人已经不觉得是罪了，觉得是正常，人已经活得像禽兽一样。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一直往腐败的路上去。今天你看一看，无论是学校，无论是政府啊，什么艺术界，你不然看什么媒体、电影、电视啊，报章杂志，你看科学都充满了腐败，充满了虚假。最近才不多久，有一件事情在南韩，对不对？我想大家很多人知道的，南韩很有名的大学，有一位教授说研究这个干细胞啊，这是最热门的现在啊，研究干细胞啊，发明了什么，发现了什么，做了什么，又做了什么，什么羊什么牛啊，还是狗啊什么的，对不对啊？是不是？那最后怎么样啊？假的，是一场骗局。本来南韩人多么以这位教授为他们的荣耀啊，这是他们国家的荣耀，这是科学界的荣耀。但事情发生以后怎么样啊？他成为众人的羞耻，对不对？他不止他一生都完了，成为他们南韩整个国家的羞耻，也成为科学的羞耻。科学是最讲真实，但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科学中的欺骗的骗局不是第一次，太多次了。很多科学那些杂志报章里面的那些重要的那些出版的科学的那些的发表他们 paper 那些，很多很多的虚假，这不是第一次。所以人类的光景是一直一直在往腐败里去。弟兄姊妹，主把你摆在任何一个位置上，就是你有责任使这个环境不腐败。不要只坐在那里叹息，为主而活，我就是读经祷告来聚会而已，不只是这样。为主而活是你要在主给你的环境中起来为主而活，让你周围的环境不要往腐败里去，不是只坐在那里哀叹这世人犯这么多的罪。弟兄姊妹，你有责任。若是主感动你说什么，你该说；若主感动你做什么，你该做。让耶稣基督的影响力从你身上出去。我们有责任要阻止在你周围四周的腐败一直往下去，因为你是盐嘛。不要说哎呦，这个他们太势力太大了，我很小，我没有办法能做什么。他好难哦，他们都不信也不听，我说什么他们也不理。弟兄姊妹，盐只要一点点就整个的情况改变，对不对？盐不是需要很多的，盐向来就是一点点就有产生大的影响力。盐也不是要说很多话一直不停地告诉别人，盐是藏得很安静却不断有影响力出去。在圣经里面就讲到以斯帖，当犹大国整个的 犹太人在波斯帝国的时候要遇见很大的一个灭族的危险，就靠着一个人叫做以斯帖，他愿意为着神的旨意而活，他为着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把自己的生命摆上，这时候神救了整个犹大族的命运，就这一个人。当神的百姓在旷野发怨言的时候，耶和华神发怒说我要灭绝我所有的百姓，只有一个人叫做摩西起来为他的百姓祷告，请求神息怒。他说你宁可杀了我，你不要杀你的百姓。就一个人的代求叫整个以色列人几百万人免于死亡的命运。弟兄姊妹，不要轻看你自己，我们乃是主耶稣基督放在地上的使者，叫做天国的使者。你是盐的使者，你是天国的使者，你有责任，你也有这样的荣耀，应当为主而活，这是荣耀的使命。所以人若有一个信心像芥菜种这么小 就能叫这个山从这里移到那里去。不在乎人多，在乎你是不是愿意完全的把自己摆在主手中为主而活，主就能借助你叫那影响力出去。我们说盐若失了味就没有用了，在他们在他们这个犹太地啊，他们那个盐呢就堆在家里面，就一袋一袋的盐。那他们的那个房子呢就土造的啊，若是那个最下面那袋盐呢，通常呢因为接受那个土地的潮气哈，久了以后呢就潮解了，就没有盐味了，所以那一袋盐呢就是没有用的。所以当放在下面久了那一袋盐呢就拿出来，就丢在外面，怎么样被人践踏。若是你今天不愿意为主而活，弟兄姊妹，你就是被这个世界践踏，被罪践踏，被所有你环境人的践踏，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里面知道说我们活在地上有这么荣耀的一个使命，主愿意我们为他而活着，他要大大的祝福我们，使用我们。如一个很好的刀子，它不能切东西；一个很漂亮的灯不能发亮，你说你有什么用处啊？除了扔掉还能怎么样？是不是没有用？盐若失了盐味，没有用处，也不能够调味，也不能够杀菌，也不能防腐，盐没有用，丢在外面践踏。对，但是我们感谢主，神的儿女在主面前，主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样，永远不丢弃我们，对不对？世上的地上物质的盐会有一天无味的被丢在外面践踏，神的儿女是永远不会被主丢掉的。若是你今天发现你身上没有盐味了，赶快回到主面前，你的主还在里面，他永远不丢弃。回到主面前认罪，告诉主说，主啊，我离你何等的远，求你来吸引我的心。主啊，我愿意更多为你而活着，求你施恩给我，帮助我。主啊，我有很多地方我不顺服你，我也无法相信，求你给我信心，帮助我来顺服你。弟兄姊妹，你每一个祷告主都会听，只要你愿意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是永远不会被丢掉的，被主丢掉。感谢主，神的儿女在主心中是这么宝贵，只要你愿意回到主面前，这个盐一定会在里面又发出它的味道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求主恩待我们。也许我们今天在聚会里面也侍奉，也追求，也跟弟兄姊妹一同往前，但我们说这还不够，不是不该，是对的，还不够。我们更多的把我们身上耶稣基督的影响力活出去，这是主叫我们活在地上的一个荣耀的目的。若是今天在座有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主耶稣今天早晨就愿意向你施恩，你只要打开你的心说，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我真是需要你，我求你住到我的心中来，赦免我所有的罪。主耶稣就要听你这样的祷告。让我们活在地上为主而活着，你就觉得是何等的满足，因为你是为他而造的。所以每一样东西，这个杯子若能够满足了杯子的用处，这个杯子也就满足了，对不对？若是一样东西被造了，却是它在里面什么，它装的不是水，它装的是很多的 garbage， 它就不满足。弟兄姊妹，你是神所造的器，是为他的荣耀而造。你若被他的爱，被他的荣耀啊，被他的自己来充满，你就觉得再满足也没有了。耶稣基督满足我们所有灵魂身体一切的需要，觉得活在地上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喜乐。所以今天早晨，愿主耶稣借着他的话激励我们，我们活在地上不是只是为自己，要为主的荣耀而活，让耶稣基督那个真正生命的盐，那个功效从我们身上活出去。 我们首先蒙恩，还要让这个恩典流露出去。好，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唱刚才的诗歌。
276诗歌276首。